可以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城墙的启示。这里有两幅中国长城的图片，左边那幅呢是比较内陆的省份哈，这个城墙已经很破损了，大家看见哈，因为这个长城啊都是用一些夯土来造成的哈，2000多年了，那个风吹雨淋也矮的就像一般的墙一样，而且还开了一条路哈，所以非常的破损。那右边的那幅图呢就是北京的八达岭，大家要是去北京看过长城的话了，就觉得非常的宏伟很结实。我给大家两张图片呢，就大概有一个感觉了哈，就是旧城墙可以是如何的破旧，新城墙可以是如何的坚固。那尼西米他重建这个城墙，他也是看见这个破旧的城墙，他也心里面也想着一个很坚固的城墙。那这里我们的城墙其实就有两个层面了，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它的物理的结构哈，物理的意义，那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准备查考尼西米书第三章整章的经文啊，大家要是周五看过的话就发现了它好像比较烦躁哈，就谁建了那个门，谁建了哪个墙哈，然后就一直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当中学到很多有意义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思考什么是城墙。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物理意义的城墙哈，那个谁都知道了。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属灵的意义，城墙哈，我首先给出一个，后来下面我还会再给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城墙就象征着神对他的子民的保护，因为呢城墙就能够保护城里面的市民受外敌的侵害哈，所以神也保护他的子民免受属灵的敌人的伤害。同时呢城墙也代表一个界限，就是信徒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这个邪恶外面邪恶的东西侵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城墙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保护。那好了，我们下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曾经十分的坚固，就算它的物理城墙也很坚固。怎么知道呢？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讲，但是它有间接的讲。我们要是看列王记下第18章，你们也不用翻开了，我就给他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列王记下第18章那里讲到亚述的将军希拿基利带兵要去攻打耶路撒冷，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希拿基利带多少兵啊？几十万，具体数字不详，但是肯定是超过185000，因为到了最后被杀的士兵都有185000哈，所以他总的人数几十万是没有问题。他带着一支大部队就去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有多少兵啊？那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哈。这个基拉西利呢就跟那个城里面的人对话了啊，他羞辱他哈，他采取一个进攻的方法，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羞辱法啊，原来羞辱法也是一个进攻的方法。他就说，我给你2000匹马，你要是能找够2000个人来骑我那些马，你都找不到，你人这么少你还守什么城啊，你就赶紧就投降。那当然了，下面还有一些对话很有意思哈，这个希拿基利了嘴巴也挺不干净的哈，讲一些话很难听，但是我现在讲的 不是这个。我想大家想一想，你拿着几十万的兵对了2000的兵，你还说什么话呀？你去进攻不就完了是吧？你还费那么多唇舌干嘛？其实他采取羞辱法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城墙啊，耶路撒冷的城墙应该是十分的坚固，否则费唇舌干嘛？去打就完了嘛，是吧？可见你要是攻进耶路撒冷的城墙，一个坚固的城墙你要攻进去哈，你要十倍以上的兵力哈。中国以前有个兵法叫做十则攻之，五则围之，你要十倍的兵力，那要是里面有2000人，你搞不好要损失10000人。所以的话呢，这个希拉基利也不傻啊，他就想通过这个羞辱法来攻城啊。所以可见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很坚固，曾经很坚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曾经属灵上面也非常的坚固。那个城墙什么时候建的？耶路撒冷成为首都是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修建的城墙在所罗门王肯定就加固了，那个时候是最强盛的时候，也是他们属灵状况最好的一个时候。大卫王大家都知道了，大卫他很符合神的心意，他虽然他也犯过错，而且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从来不离开神，他从来都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从来都是紧紧的抓住神啊。所以呢，神给他的评价很高啊，神也给他的很大的奖赏，也给他一个应许，他的后裔永远坐在这个王座上面。所以大卫是一个这么虔诚的人，你看他写的诗篇啊哈，里面他跟神的那种关系，说明这个人确实跟神的关系很好。当一个王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整个国家跟神的关系就好了啊。我们要是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都知道那个王是好王，那人民就好啊；那个王是坏王，去拜偶像，那人民就跟着不好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城墙坚不坚固，其实就是在于那些人跟神的关系。曾经很坚固，在大卫王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哈，犹大国有19个王，当中呢有8个是好王，有11个是坏王，也就是说有40%左右是好王，有60%是坏王。所以他又好又坏又好又坏，总体他们慢慢慢慢的偏离了神，所以他们属灵的城墙也慢慢慢慢的就垮下来了哈。所以曾经很坚固的城墙后来就不行了哈。那这就是这个希拉基利的一个图片。好，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什么会变得破损呢？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是因为属灵上面的城墙首先破损了，所以这个物理的城墙也一定是保不住。原因非常简单是吧，物理的城墙为什么会破损呢？那是因为被巴比伦人来掳走他们的时候就把城墙给拆了，虽然后来好像也重建了，但是没有成功啊。我们要是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提过好像修过一阵，后来没有成功，总而言之就是给巴比伦人就给拆了，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原因。看不见的原因就是刚才说了哈，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拜偶像，结果神反反复复的警告他们，有很多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听，结果好，到了最后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70年，他们回来就老实了啊，回来以后再也没有拜偶像。可见哈，他们的城墙为什么损毁，就是因为他们 属灵上面自己首先就偏离了神了。那下面一个问题，尼希米为什么要重修城墙呢？那个表面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要我们的国家要重建，是吧？重建就要有城墙。但是呢，其实他还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尼希米当然知道，那是因为属灵的城墙破损了，所以呢，属世的城墙也保不住。所以你要是看尼希米记，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前半部分是重修城墙，重建城墙，下半部分重建圣名，它就是两部分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城墙，是看得见的部分。实际上尼希米他当然知道后面那个是更重要的，因为只有后面那个坚固了，前面那个自然就坚固。假如前面那个坚固，后面那个不坚固，早晚这个城墙是会没有的。所以尼希米他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来修城墙。那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这个就是第二章啊，现在还没讲到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尼希米叫人呼吁人家出来修城墙的时候，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他讲的这个哈，他们受凌辱，这个凌辱是什么啊？当然就是他们当时的城墙被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巴比伦去了哈。这样的凌辱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所以他们来吧，我们修这个城墙，我们回复到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神就保护我们，最坚固的城墙就是神的保护，那我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他首先做的哈，我们要看，要是回看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认罪，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首先认罪，然后知道这个城墙为什么 破损，为什么城门被焚毁，然后他呼吁人出来修城墙。这个记住很重要，因为下面我会回到这个经文这里来。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就是二十节，就是第二章最后一节，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也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把这个城墙建起来，让这个世界，让这些敌人看见他们这个民族，他们这种信仰是能够站立得住的啊。这是另外一个经文，我下面也还会提到。那现在就是说尼希米为什么建城墙啊？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城墙的部分了，讲城墙的构造。什么是阳门？第一节大家都读到了，刚才读的啊，第三章的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和众祭司起来建造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上，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他讲了两次分别为圣。你要是看其他建造的那些城墙啊、门啊，没有提分别为圣几个字。这个门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这个门跟其他门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分别为圣，因为它分别为圣，所以一定要大祭司去修它啊。当然大祭司也有带头的作用，但是这个门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门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其他的经文。讲看其他经文之前，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了，就是这个门就是叫做羊门。这个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宰杀了一只羔羊，小的羊就是羔羊，宰杀了一只羔羊，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了啊，要是啊没有听过的，我就简单的啊讲述一遍，就是以色列人以前曾经在埃及做奴隶，被人家欺负啊，你看左上角那个图，被人家欺负，让人家啊强迫他们做苦工，结果他们就呼求神去救他们，神就派了一个天使，到了那一天晚上，就要去把所有的投生的，无论是人也好，牲畜也好，都杀掉啊，都击杀，派天使去。但是那天晚上，神预先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杀一只羔羊，然后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那个灭命的天使见了那个记号，就越你而过，就不进去了哈，你就安全了。所以这个羔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血就变成保护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羊就是变成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么一个牺牲品。那这个故事啊，延伸到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哈，耶稣基督也是一只羊，他也是为人类流了宝血。所以这个羊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叫羊门，他说的就是这只羊就是一个祭牲啊，一个牺牲品，一个用来献祭满足神的需要的，这个就叫做羊门啊。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这是耶稣说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城门里面最重要的分别为圣的那个门，从他进去就得救了啊！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那刚才说的这只羔羊当然就是一只实实际际的看得见的小羊了哈。但是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每一次犯罪就要杀一个牲畜啊，很可能是杀一只羊或者杀一头牛来献祭，但是这个献祭的话呢，永远都献不完，因为他老是重复得罪神的地方又杀一次，得罪神的地方又杀一次这个献祭的畜生啊。所以到了最后，希伯来书这里说，但是耶稣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到了最后，耶稣真正的祭物来了，就是新约来临的时候，耶稣用他的身体献上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献祭永远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做完这个事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羊，羊门这个羊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城墙的其他的构造了哈，除了羊门还有多少个门啊？我们在星期五讨论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哈，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呢，有十个门，有十个门，然后呢可能有31批还是32批的人来建造啊，因为有然后除了大祭司然后哈，总共有32批人来建造，但是他总共有十个门。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个当时这个城门的图了。大家要是看这个图的话呢，看见羊门是在最就在这个东北角上，实际上它是最北的一个羊一个门。这个门呢，它也是最高的位置，因为耶路撒冷哈是它是在一个山坡上面，最北的地方最高，而且最高最北就是羊门。然后呢，羊门下来就是开始往下走了哈，鱼门呐、谷门呐，一直这样下来哈。每一堵墙、每一块砖、每一个门，其实都是连在一起，都通向这个羊门的。有些比较靠近羊门一些，像那个鱼门呐、哈，比较靠近；有些就远一些，啊，像什么古门啦、那个牢楼那个、还有那个啊， 马门啊、水门啊这些比较下来的那一些，那最下面的那个门就叫做粪场门。哈，我星期五跟学生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也专门讨论到啊这个门哈、啊，我们的有学这个建筑的哈、啊，这个 civil engineering 的老师哈、啊，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工程哈、啊，它是合乎逻辑的，合乎这个他们的工程学的需要哈、啊，这个安排了等等啊，那是从那个角度。实际上这也是工程哈、啊，你看这个粪场门是最难也是最下面的，这个下水道肯定这样流下来嘛，是吧？所以流到那里就叫做粪场门哈、啊，那肯定是一个、最脏也是一个最苦、最不容易建 的一个门哈、啊。那这个门虽然好像名字不是十分雅观哈、啊，但是它也是城墙的一部分，只不过呢它地势最低。那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在最高的那里，然后呢我们都给他连接在一起，可能也有很低的时候，但是都没有离开跟主耶稣的连接，跟主耶稣的联络。所以以弗所书怎么说？以弗所书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看了这个结构，我们也看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个各个门还有各个砖都连接起来，最后都是通着跟耶稣基督相通的。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教会。刚才说了哈，刚才说了什么是城墙？城墙就是神的对他子民的保护。其实教会也是哈，教会也是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的保护，我们手拉手成为一堵墙，在里面的我们就安全了。我们要彼此建立的这种团契是有对抗外敌的这样的属灵的功能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合一，一定要手拉起手来？因为假如我们纷争的话，那就等于什么？那就等于城墙开了一个裂缝，那仇敌就最高兴了，是吧？当一个将领带着兵去攻城的时候，你知道他首先做什么吗？他首先围城走一圈，看看哪一处最薄弱，他就在那里进攻。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十分的合一，不给撒旦留这个地步啊。所以这个就是城墙，就是教会。而且我还有一个感悟，这个城墙啊，从阳门这里开始，到了绕了一圈，又回到阳门那里去。有没有想起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阿拉法，我就是俄梅伽。他就是开始的，他就是末尾的。”我们这个教会其实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状况，有些离主耶稣远一点啊，属灵上面需要多一点的成长的空间啊，需要多一点的成长，也有人离他近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都是通向耶稣基督，也都在他的怀抱底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从由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其实也说了同样的话，也让我想起这个城墙。他说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从他那里出来。我们实践信仰走了一圈，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挣扎，有各种各样属灵的磨练，到了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个城墙，当我们看见这个阳门在最上面，然后绕了一圈， 我们又回到阳门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实践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监督和保护底下。我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那我们就容易很多了。那重建过程有一些细节哈，这个第三章还是很多重重复复的这些话哈，有一大堆人的名字，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星期五讨论的时候，大家也发现你仔细的品味还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哈，所以我也不再一次重复星期五我们学过的，我就挑几个细节我们一起来就是看一看。那比如说那个叫做米苏兰的，他修了北墙，他又修了自家门前的一段哈，一个就在第四节，一个在三十节那里。然后那个提哥雅人，他修了北墙又修东墙，他就是多做一些，他有能力他就多做一些。还有哈罗黑的女儿们也参与建造，还有八路竭力的建造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他们多走一里路，他们多做一些，而且他们彼此的支持。那我特别对我自己有感动，我自己有感受的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啊，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大祭司出来修阳门啊，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大祭司出来修阳门的话了啊，我不是祭司了，但是我在教会也是一个神职人员哈，也是圣职的，所以呢有一些圣工我要带头出来做，所以的话了，我也给我一个提醒啊，弟兄姐妹也给我一个提醒，你作为牧师凡事带头，我觉得我很多方面做得不好，也请大家继续的提醒还有帮助。那么这一节经文的话呢，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直修到以利亚什府的尽头。以利亚什是谁啊？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这里没有讲大祭司三个字，因为我觉得尼西米写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大祭司人家帮他的时候了，也就帮他作为一个一般的弟兄，他是要被人家来支持还有帮助，因为大祭司他已经去建了阳门了嘛，那他府前的那一段本来也归他做，但是可能他也做一点点，但是可能呢他自己也不够精力，所以由其他人来帮助他。我自己常常在这个教会了受到这样的鼓励，我也很受感动。我记得上个星期那个Pastor John 哈，就是 Jones 牧师来的时候，那结束了以后我要跟他去吃饭，结果呢就有弟兄了，因为那天也是光是轮到我锁门哈，轮到我锁门，结果本村弟兄就来问我，哎，他说你去跟他吃饭是不是你锁门？我说是啊，是轮到我锁门。他说你去，我来帮你锁门啊。我就很感动，他就是啊，他也支持了我不足的部分，不够的部分他也支持了我。还有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例子，今天早上啊，我们的翻译在后面哈，这个玻璃门后面这个翻译哈，我这个讲到了准备的过程比较长哈，因为这篇讲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了，我准备的花的时间比较多，结果到了今天早上我才把这个 PPT 发给他，结果这个弟兄到了上主日学的时候，他就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啊，我主日学我知道他有事，我就听了，他就提醒我，他说有一处你可能是忽略了， 啊，具体来说，就是我当时讲的那个希拉基利啊，我在发给他的录音的时候，我讲的是巴比伦的将军啊，不是亚述的将军啊，他就发现了，他就提醒我，他说是亚述的将军啊。我觉得这个弟兄非常好啊，他就看我不足的部分，他就支持了我啊，所以我很需要弟兄姐妹的两个哈、啊，一个是提醒，多点提醒我不足的地方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假如看见我力所不足的话呢，补足一下，也对我很大的鼓励啊，谢谢大家。那下面的话呢，我就进入到这个门的这些就基本上讲完了哈。那我就想从这个城墙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想高一个层次来思考，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这个牧师叫做滕敬辉牧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了，他已经被主接走了超过10年了哈、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就是这一本哈、啊，非常好的一本书哈、啊。他这本上面写着这个字看不见，但上面的字是第13版的 reprint 还是翻印哈、啊。我这个是第14次印刷，我这个比他那个还多一次。翻译了14次，这本书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用哈。我就讲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开头的部分。他说，我们生命的侍奉了，是有3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叫做本体的侍奉，这3个侍奉十分的重要，缺了一个，我们的侍奉就是不完整，就会出问题。而且的话呢，这3个侍奉呢是有顺序的。第一个侍奉是本体的侍奉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要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要经过通常不断的敬拜他、赞美他、思考，然后最重要的就知道他就是那位神。我们是被造物，我们的卑微和我们的罪啊，一定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十分重要，这叫做本体的侍奉。假如没有做这个的话了，那下面的侍奉就有困难。那第二个侍奉是什么呢？第二个侍奉叫做生活的侍奉。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以后，那我们的这个神的那个本性，神的恩典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了，这是自自然然的哈。我曾经见过一对夫妇，这对夫妇了啊，一看见他们就很可爱，很好的一对夫妇，基督徒夫妇啊，刚见面没多久，我们就跟他聊天了。我问他，你们结婚了多久了？结婚了34年。然后我问他，太太信主多久了？哎呀，我从小就信主了。先生呢？先生说4年。我当时我就很感动，我说，我对这个太太说，我说你替你先生祷告了30年。他说是。然后那个先生说，我本来是很难信主的，但是就是因为看着太太30年下来，看见他生命流露出来的那种与众的不同，折服了他，他愿意信。这种生活的侍奉哈、啊，要是有恩典从心里面流露出来，才能够做得到。这就是生活的侍奉。还有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信仰传给下一代吗？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在这方面有侍奉，就是把自己的那种神的恩典、神的那种的公义啊、慈爱等等的本性活在孩子们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他们从心里面信服了父母，然后对他的教导 才能够有效哈。所以为什么教会说我们要 对父母啊提供一些训练啊，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以后我们要多点做。但是它本质就是教育这些父母以后要在这方面，要在生活的侍奉里面做好。而生活的侍奉如何能做好？首先你本体的侍奉，你自己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才行，否则的话装不出来的哈。在教会来一下可能还行，要是常常接触，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可能有些问题啊。在家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哈，孩子啊、配偶啊，就能够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本体的侍奉一定要足够，然后生活的侍奉才出来，然后才到第三个工作的侍奉。我们常常以为的侍奉就是工作的侍奉，我们常常以为侍奉就是啊，我有恩赐，我要替教会做一些事情。这个事，这个很重要，确实太重要了。因为教会的很多事是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是肯定的。离开这个，这个教会就运作不了。但是我们出来侍奉之前，我们出来工作侍奉，用自己的这个恩赐出来侍奉之前，我们前两个是不能忽略的，三个都很重要，生命的侍奉，三个都很重要，而且这个顺序是不能反过来的。那尼西米有没有这三个？有没有啊？有。刚才我就说了哈，尼西米在建城墙之前，他已经祷告了，他跟神认罪啊，不光是自己的罪，连他附加的罪也认了，所以他本体的侍奉他足够了。有没有生活的侍奉啊？有。你看他那个王为什么就允准他哈，给他那么多的好处，放他去，还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啊？他平时他就活在神那个王的面前，他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且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第二章二十节，他也说了，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要把城墙建造好，要把这个以色列人有信仰的这么一种神的荣耀活出来，让人家别人看得见。这是生活的侍奉。然后工作的侍奉就不用说了哈，整个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讲的都是工作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用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城墙，什么是城墙，它过去是如何，现在是如何啊？它物理的部分是这样子，它属灵的部分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因为这个，我们就能够看懂尼希米记第三章它里面讲的那些人他们的配合，不光是我们看得见的部分，它背后的属灵的部分，甚至我们也结合滕俊辉讲的这三个的侍奉来看这本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如何做好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年 的主题、啊、不是同建神家吗？同拓神国吗？同建神家首先就是要就等于就重建神家，就是重建我们的教会，也跟我们今天讲的是相吻合，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很感谢神有这么一章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提高，一起来知道我们如何能重建这个教会。我们重建这个教会，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些什么，如何来提高，然后如何来配合，一起把这个教会啊，我们把它打造成这本地的一个金灯台。我们啊，鼓励大家回去，特别的这三个侍奉，鼓励大家回去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重建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经文，也赐下尼希米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他为了重建城墙和重建圣名他做的准备的工作，也看见他有一颗悔改的心，有一颗柔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也看见他愿意用他的生活来活出不一样的样式出来，也看见他还有以色列人如何来重建这个城墙还有城门等等这些，看见他们当中他们的那种的精神，他们的那种的重建的火热，我们为此感谢神，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一起来重建我们的教会，在主的带领底下，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合一，我们一起重建这个教会。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